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的是有关耶稣讲的观礼祈祷的另一个比喻，那就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祈祷的比喻。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9到第14的地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比喻的内容。耶稣也向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说的这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而另一个是税吏。那个法利赛人立着心里这样祈祷，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两次进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而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告诉你们，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而那个人却不然，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这个比喻我想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知道有关祈祷呢，耶稣讲的相当多的比喻，也给我们很多的教训。比如耶稣他曾经要求我们应当要祈祷，要有恒心。像耶稣他讲的比喻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祈祷就如同是一个朋友，他三更半夜的时候去敲另一个朋友的房门，他说，请你开门把面包借给我吧，因为我有客人临时来了，我家里没有东西招待他。但是在里面的那位朋友因为在睡觉了，也因此他说，你快点回去，不要麻烦我，因为我跟孩子在床上睡觉。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朋友如果继续不断的敲门，哪怕里面的那个朋友不是因着友情的关系把面包借给他，至少为了让他早一点回去，打发他回去好安心睡觉，他会开房门把面包给他。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祈祷要持之以恒。在别的地方的比喻耶稣也讲过，我们也提到过，那就是说有一个寡妇向一个法官不断的苦苦哀求，祈求法官能够替他办案，但是法官刚开始不肯，但是他继续不断的去扰乱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好吧，干脆还是把他解决算了。像这两比喻在告诉我们，那就是祈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恒心，要有耐心，一定能够蒙受天主的特别的降福。还有在马太第六章，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唠唠叨叨说一大堆话，像外邦人一样，他们以为多言必得天主的垂听。所以耶稣讲祈祷应当要精简，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宗徒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开口之前，圣神已经用无可言宣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跟天主交谈，而圣人去了解天主所需要的，所要的是什么。另外耶稣也讲过，当你们没有开口之前，你的在天大父早已经知道你要什么了。所以祈祷的不要唠唠叨叨，简单明了。我们祈祷当中我们讲了很多的话，是因为我们把天主拟人化了，认为天主是人，你不讲他不知道你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你要什么。其实不然，天主是全知的。另外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祈祷的时候不要站在十字路口，就如同法利赛人为叫别人赞美他们。他说祈祷应当把自己关到内室，把门锁住，在里面在一个暗暗的角落里面祈祷，让天父看到就够了。同时耶稣也告诉我们，就是不断祈祷，那是在马窦第26章，耶稣在山野祈祷临终的前夕，他大声哀嚎痛苦祈祷的时候，看到三个所钟爱的弟子，那就是保禄、雅各伯和路望三个人在打瞌睡。那时候耶稣就提醒他们说，人的精神是豪爽的，但是人的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你们要常常醒悟祈祷。所以耶稣要求我们常常要祈祷，不但祈祷而且要醒悟祈祷，免陷于魔鬼的诱惑当中。而今天的这个比喻呢，耶稣所讲的那就是进一步，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应当要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今天比喻当中耶稣讲的两个人同时到圣殿去祈祷，第一个是法利赛人，第二个是税吏。他说法利赛人他站到最前面去，也许他伸着双手，他对天主在自夸，他说，天主，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故意奸淫等等的，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两次进食，所得的捐十分之一等等的。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当时在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党派，他们势力很大。法利赛人大部分是担任经师，还有是司祭，但是呢，法利赛人都是做点表面功夫，他们只守法律的外表形式，他们是法律主义者、形式主义者，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守法的精神，也就是说达不到法律要达到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和效果，那就是要有爱心，要有爱德。所以法利赛人是当时耶稣所责备的人，又说你们祸哉你们这些法利赛伪善人，你们以长久的祈祷的掩饰你们侵占寡妇的财产的罪，你们加给别人很多的重担，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肯动，你们就如同外面粉刷非常洁白的坟墓，但是你们都是一堆烂骨头，你们只是虚有其表而已，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的他们常常遭到耶稣的骂，所以他们非常的不舒服。那么今天耶稣在讲这个祈祷的比喻当中，指的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忘记了保禄宗徒所说的，保禄讲不管我们在人前我们行了多少的义事善事，但是在人前我们还应当要自谦自卑，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葡萄树的比喻讲过，耶稣说离开我你们毫无所能，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哪怕是一个很大的善举，我们要应当要很清楚，又有饮水思源的心情，因为是天主在我内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离开耶稣我们毫无所能。但是法利赛人却没有这样的想，他自己认为是自己做了很多的善事。所以我们刚才讲过，耶稣曾经要求我们祈祷的时候要关到内室，行善的时候呢右手做不要让左手知道，但是法利赛人完全违背了这些精神了，所以这点我想是他不对的地方。那另一方面税吏呢，税吏就是当时罗马人在那里就地取材，就是叫他们选民当中拣选一些人来替他们收税，而税吏自己本身有薪水，他们还能够有一点贪污的行为，所以呢是当时被别人就是被他的同胞所看不起敬而远之的人。这个税吏是一个罪人我们可以说，但是两个人进去祈祷的时候，税吏的态度却不一样，他站得远远的不敢到前面去，因为他自惭形秽，他只是低着头捶着胸求天主宽恕，因为他是一个罪人。耶稣讲你看两个人进去之前，法利赛人是真的行了很多的善事有善功，税吏是一个罪人，但是祈祷之后因着他们的谦卑与否，后来两个人地位兑换了，所以耶稣才会说，他说这个人就是税吏祈祷完了下到他的家里了，成了一个正义的人，而那个原来是行了很多善事的法利赛人却不然，他变成一个罪人，因为他发了骄傲。想到祈祷的时候应该有谦虚的态度，我想圣母玛利亚是一个最完美的榜样。我们知道圣母玛利亚当天使告诉她她将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耶稣的时候，当时玛利亚她就觉得很惊讶也不解，她说我只不过是订了婚还没有过门，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当时天使回答她说，她说玛利亚你放心，因为天主的圣神的德能要荫庇你。当时玛利亚当然很高兴， 同时因为天使要圣母玛利亚，因为当时他年纪轻轻不容易了解，所以天使要告诉他，他说你看你的表姐伊莎布尔年老荒胎，表示向来没有生育过，但是如今却怀了六个月的胎，那就是耶稣的表哥和他的前妻约翰洗者。这个时候天使走了以后，耶稣已经降到玛利亚的胎中。在这种情况之下，玛利亚马上离开自己的家，她到哪里去呢？她就到她的表姐伊莎布尔家去。她到表姐伊莎布尔家去，并不是要去印证一下到底天使所讲的话是不是真的。玛利亚之所以去，主要是因为她知道她的表姐伊莎布尔向来没有生育过，而且是一个高龄产妇，要生第一胎是非常不容易的，可能是难产。玛利亚去主要是要尽她的爱德的本分，去帮助她的表姐顺利生产。在途中圣母玛利亚这样想，天主给她这么大的恩宠，但是呢，这是她跟天主之间的秘密，她不准备告诉她的表姐，因为圣母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但是当圣母玛利亚到了她的表姐家的时候，她的表姐突然间呢，她充满了圣神，她大声的呼喊说，在女人当中你是蒙受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受祝福的。她说，无主的母亲玛利亚向你到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恩宠呢？看你亲爱的声音入我的耳，胎儿就在我的腹中欢喜踊跃。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玛利亚当时非常的惊讶意外，她说，我没有告诉你，你怎么会知道？原来是圣神已经告诉了你。这里说玛利亚那个时候不是她自己先讲出来，她因此也可以自我赞美炫耀一番，但是玛利亚没有的。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的地方告诉我们，玛利亚那个时候她以一首歌来回答她的表姐，也可以讲她是对天主的一个赞美。这首歌在拉丁文里面是非常的美的，我在当修士的时候呢，我们经常的唱，很可惜是因为拉丁文，所以现在很少有机会听到这首那么优美的歌词。在这首歌里面，玛利亚这样的赞美天主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爱戴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的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施恩于亚巴朗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你看玛利亚是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唯一被天主拣选做他圣子母亲的人，这么大一种殊荣，但是圣母玛利亚还是非常的谦卑。你看在他的歌词当中，我们有几句话可以重新提出来的，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他没有讲因为我德性好，我这个才能好等等，没有的，因为天主垂怜我的卑微，所以他拣选了我。然后圣母玛利亚他也说，他说天主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的卑微贫困的人。我想听众朋友可能还记得，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除了三王，就是三个贤士跟若瑟玛利亚德山圣容之外，还有一批人，那就是在三更半夜在荒郊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他们也能够来看到耶稣。这里就应验了这些卑微的人却被天主所取扬，他们比王亲国戚能够更早看到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对卑微的人特别的关爱。今天的这个比喻呢，我想给我们很多的提示，那就是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像是一个好像讨债的样子，因为耶稣讲过求就得，所以我们就求了，好像说天主这是你欠我的，因为这是你自己说的话。其实不然，我们还应当一个谦卑的心向天主说，天主我需要你，祈求你能够垂听我卑微的呼号， 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会蒙受天主特别的降福。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谢谢您的收听，祈求天主帮助你们解决你们生活中精神各方面的种种困难与痛苦。再会，天父保佑。